感谢神，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有六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受洗，在这里在众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在我们教会行这样的奇事，能让很多的人一次一次的有这样的洗礼，能让人来归到他自己的名下，也借着这样的洗礼和见证，能够纳入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服侍他的人。那在这四位弟兄姐妹当中，在六位弟兄姐妹有四位是成人，那么是我在给他们在上受洗班的时候呢，我用的教材是使徒信经我们是通过使徒信经这样十二句话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信仰告白，来给他们讲解受洗的意义和一个基本的一些基本的信仰。那使徒信经也是今年教会福音主日使用的主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有网页，大家都知道，在网页上有教会的行政历，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那个？在那个 calendar 上面会有已经定好了，我们牧师在一年以前就定好了每一周的讲题是什么，每一周的主题讲章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有沿着两个 track 在走一个是什么？是读按照圣经一章一章在讲解是什么？使徒行传，好，大家记得。那另外一个在福音主日的时候，我们是用的是使徒信经，那么一共有十二句话，我们盼望每个月的一个福音主日讲一句话，这大行原来的一个计划。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一个福音主日，我们就仍然是按照这样一个次序来讲，按照使徒信经来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如果我们从使徒信经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对基督教信仰一个比较完整又非常简洁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如果我们从上往下看的话，前面三句一共有十二句，但是如果你看中文翻译成八个我信，对，我信我信我信，一共有八次。那么前面三次我信信的是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第二个我信耶稣基督，然后最长是最长的是第二句，我信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一位人，就是怎样一位神，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讲到耶稣基督。那第三句话是什么？我信圣灵，我们把它看那块，我信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在这个三位一体真神里面，最重点放在哪？我信基督因为那是我们透过基督，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信仰宣告，一个大的一个从上到下来的。那么接下来是什么？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所以这两个我信是什么？这是说前边是信仰的，是信仰的对象，是施恩的主，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这是最最重要的。那这个信错了，其他就没有信了。所以前面三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后边两个重不重要？一样重要。这是这位施恩的主他救赎以后要达成的一个目的。前面看到讲的是神是怎样一位神，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创造，他救赎，他完成这样一件工作。那这样一工作在完成以后，在地上要达到一个果效，在人里面要达到一个果效，就是建立一个群体，建立他永远的一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在地上有一个表现的形式，就是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就是这些蒙救拯救蒙拣选的人，这是神救恩的果效的目的，也在这里，他的目的在这里，来打造这样一个群体。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群体，所以看从上到下这样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再细看这个群体当中是什么？最后三个信仰，我信什么？是临到这些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果效。讲到的是我的罪被赦免，我的身体要复活，我要承受永生。所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信仰，是从上到下来的。相信神，相信神的救赎所达到一个目的，当我们进入这个目的的时候，救恩就在我们上产生这样一个果效。所以我们盼望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信仰的架构，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基督教信仰一个大的一个图画。那么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的最多的是哪一些？我们是不是都讲？很多的时候不是都讲所以今天福音主日不仅仅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更是包括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 check 我们是不是讲全了。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喜欢讲前三个，那是没问题的，因为那是信仰对象，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这三个讲不对，其他再讲什么都没有用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信上圣父，我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信圣灵给我的保守，这是我们要讲的。接下来呢，我们先会讲后三个。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就给我们个人带来了什么样的益处，我们怎么样得到福音的好处，我的罪被赦免，我的身体将来要复活，不管现在是有疾病还是健康，不管是我的胆固醇高还是你的血压高，不管是你的耳朵有问题还是我的视力有问题，我们现在地上都是残缺不全的，但是将来我们复活以后，我们是一个完美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身体。那我相信这个后边是什么？我信永生，我们相信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生命不仅仅是这么几十年劳苦愁烦以后就转眼成空了，我们相信我们的劳苦会有我们劳苦所带来的那个果效，就是将来那个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要相信的。这是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大部分我们要讲的，我们讲神是那样一位神，他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就产生这样的果效，那这样一个福音传下去以后，那就有人信主，感谢神，因为是神圣灵的工作，有人信主。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在这儿，我们仅仅讲神讲个人，我们缺了什么？如果我们忽略了福音的目的是中间这两个，如果福音的目的，我们就容易把个人得救当成福音的目的，那这种信仰我们把它叫做一个人本的信仰，似乎神做的一切 for me and for me only 都是为了我，而都仅仅是为了我。那如果这是基督教你所信的，或是你所讲给别人的基督教的信仰，那么这种是带有一定的偏差的。没错，我们个人得救，我们个人得到这所有的这些福音的好处，是神施恩的一个结果，但不是施恩的目的。神的目的，拯救的目的，是彰显神自己的荣耀。当神的荣耀被彰显的时候，神的荣耀透过我们这些被造物被彰显的时候，一个自然而然的目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果效临到我们身上，就是这些。所以如果我们去追求后边三个而失去了中间的两个的话，我们很往往会本末倒置。这样的信仰会让我们一时感到兴奋，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再去建造的时候，当我们在想成为一个服侍神的工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走不动了，因为我们在根基上我们并不扎实，我们缺了一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想利用这样一个福音的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到第四和第五个信，那不是我专门要选这个，如果你去看教会开了那个的话，正好排到我这里，我讲这两个。实际上上一个月的话应该排到我讲我信圣儿公的教会，今天排到我讲圣徒相通，我是两天到，今天一天讲，所以你们大家今天中午你们要准备时间长一点，因为是两天到啊，一天讲了。不过你放心好了，不会太长，不会耽误你们中午吃饭。前天奥运会开始，很多人看了，我试图去看，不是我不想看，我想了各种方法去看，但是我看不着。他们说那个奥运会那个开幕式非常非常的这个壮观，我没有看到，但是什么我相信了，因为你们那么多人都说好看的，我想一定是壮观的，就这叫做信心，对不对？我没有看到，但是你们说了，我有这么多见证人一听我就相信了，所以我说我就不用看了，因为你们看过了，既然这么说，这好，那就相信了。那冈村牧师祷告说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在众圣徒去聚集在宝座前去敬拜的时候，那个壮观远远比这个好看。等我看到那个时候，其他东西都不要看了。我现在相信那个一定会比这个更壮观、更好看。那因为为什么不要？因为我自己对体育说实话，我对体育不是很爱好。也不说完全不爱好，我的田径还不错，我在大学的时候是长跑运动员，你要刮目相看啊，所以你追我的时候你要小心，短距离你还可以，长距离的话你绝对不行啊，我是长跑运动员，但是我对球类简直是一窍不通，我没有打球的恩赐，所有的球类我都打不好，不知道为什么，打乒乓球打不过我太太，打网球的话现在是为了锻炼身体的缘故，那我要主动要以身作则，带领全家去学网球， 要知道我的球打不好，打网球的时候我们的教练非常好啊，我们的教练他要求的非常严，他是这个 UCF 女子这个网球队的教练啊，教练水平很高，但是碰上我这样一个学生，他也没辙啊。这个呢，他的要求非常，就要求那个基本动作呀，非常的要求，讲每次就是花很长时间来做这个基本动作，那个拍子拿的好像转了一度，他都会能看出你这个拍子拿的不对，转一点。啊，对我来讲很 suffer， 因为我这个东西对这个球类就没有个 sense， 所以他纠正我很多动作，纠正来纠正去的话，我还那样。啊，没有球来的时候做基本动作做的很好，但球一来，哎呀完了，动作全忘了。那我就问我说，这到底是打球重要呢，还是那个动作重要啊？啊，当然我打球是不是打球喽？啊，他说那个教练就反复说，你动作不对的话，你打球打也打不准。啊，我说你是对的，可是我动作对了，我球都打不着。啊，所以这个最后教练最后终于把我给放弃了。他说你这个人你算了，你就跟着一会儿瞎练吧。他就把重点就放在那些孩子说，因为这些可教，你这个人不可教，因为英文有一句话叫老狗不学新招，对不对？我想他没讲这句话，我自己体会出他不教我了，他就跟着每次我打一个篮球，他说 very good， 还给我鼓励我。我说好，这样教练不错，所以我就一直有这样一个动力，还跟着他们去打。但是我的确还学了很多东西啊，不是一点，还学了很多东西。那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你要站位子啊，打球也很重要，就是你位子不对的话，你动作再对啊，你球在那，你在这打那动作都没有用的。所以一个就是根据判断球来说，你要抢先。判断球在落地是什么地方，然后你要快速站在那个位置上去做好接球的准备。所以站位是很重要的，你位置站不对，你永远打不好球。那网球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在一个集体性比赛的球类当中，这更重要。所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边，给你自己在这个球上有一个定位，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个这我这个我还学的差不多，所以我能接着球，但是打不好。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个。每一项的运动，每一项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则的时候呢，我们讲人生也是一样。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问，我们怎么样才算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成功的人生，一个怎么样有意义的人生？就像一个，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队员，成为一个那个优秀的一个队员一样。有一个优秀队员，你首先知道站位。特别是足球啊，这些这个人多的球，每一个人相之间的位，你位置要站不对的话，你不但影响你个人的竞技，整个影响全场。同样，我们人生也一样，在人生这个大的这个草场上，你怎么给自己来定位？我们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这个位置决定了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人生，也如何度过你的人生。所以今天在我们不仅仅是现在。在人类历史上，自从人类堕落以来，人类一直在围着两个极端啊，在两个极端在跑来跑去，站不到一个中正的位置。在两个极端，一个叫做我们把它叫做个人主义啊，叫极端的个人主义。那另外一个呢，把它叫做极端的集体主义。那么这些对于我们一些新的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朋友来说，可能集体主义这个名字已经不太熟悉的，我可以稍微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就是说，作为一个群体啊，群体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啊。集体主义说，一个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只有成为一个群，只有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产生，把它的价值才能表现出来。就是任何个人的利益和价值都要服从于整个群体的利益啊。为了一个群体的利益，个人是可以要牺牲的，这叫做。集体主义，那么这种主义我们大家一听就比较熟悉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都是集体主义国家，它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那只是已经到了非常极端的表现的时候，告诉我们个人生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为实现共产主义叫做添砖加瓦。我们不过是一颗螺丝钉，是一块砖，是一块瓦，本身没有意义的。我们是为了建造一个，为了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大的利益，我们来尽我们自己那个微不足道的，那叫我们叫责任。在一个电影叫《红色娘子军》里边，吴清华对不对？讲那个吴清华啊，吴清华说什么？为了报个人私仇，崩开了一枪，破坏了整个的行动计划。最后反省，他说什么？哦，我现在明白了。 无产者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就叫做集体主义。所以我小的时候我最羡慕的是一个人，叫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他为了保护，为了救公社的一根大木头，他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给牺牲，叫什么？金训华啊。啊，你还记得比我清楚，我只记得这么一个人，我说哇这个人好英雄，他为了保护集体的一根木头把自己的生命牺牲掉，也就是说在他来看那个集体的那个一根木头的价值远远大于他自己一个人个体生命的价值，这叫做集体主义。那么这种极端的集体主义的思想的这种教导在中国已经慢慢退化了，特别是在最近的四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可看到说人们对生命，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和78年唐山地震相比已经完全截然不一样。78年唐山地震的时候离我家很近啊，我感觉得很清楚，7.8级唐山地震死了20-30万人，但是中国的政府，当时的政府为了保护这个集体这个面子，社会主义这个面子，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这样的，我们没有应付不了的困难，拒绝一切来自任何国外的资助和人员，所以导致那么大的一个灾难。但是今年的四川地震，我们看到政府，无论是政府还是人社会，人们对生命的关注和价值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面。但是我们看到在2天以前开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有很多耳闻和目睹是从网上看到的，就是说为了这个把这个奥运会办好，那这是我们国家的形象 image， 这是集体的一个事情，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为了这件事情很多的个人都你要牺牲掉的，所以有很多的强制性的措施让使你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和你的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生活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强制性的比如丽兰回来说在那个西安呢，西安就是那火炬路过的那个街道上，3层以上的居民要全部撤掉，你里边不许有人的，不管你有什么，你有方不方，你全部撤离，为了安全。那这种事情只有在一个集体主义国家能做到，在美国绝对做不到的。所以这是集体，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叫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就牺牲，完全牺牲个体的利益。那么用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雷锋说的：“我愿做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是不是螺丝钉嘛？螺丝钉自己干什么？就是为了拧在一个机器上，机器运转而已。它自己被磨死完，它就变垃圾，就扔掉了。就螺丝钉，对啊，所以这是集体。那么集体主义给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伤害呢？所以集体主义在贬低个人价值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形态下边，它和我们内心深处一个人本性的尊贵和内心对自我的肯定和对永恒的追求是相矛盾的。所以虽然外边你灌输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可是我们内心所寻求的东西不是这个的，人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大很大的 suffer， 人们只能用一些虚妄的一些口号，还有一些理念来暂时达到一定的平衡，说啊、哦、我这样做算是为国家做出贡献，为人类做出贡献来了，虽然我自己什么得不到，是在这样一种虚妄当中能够寻求一点点平衡，但是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一旦你发现口号是个谎言，一看这个理念是虚妄的时候，怎么样，这个集体的概念马上就会烟消云散，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个极端的，另外进行一个极端，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如果你知道起什么叫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完全相反，全就反过来认为个人，我任何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不再考虑你们其他事情，我任何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包括我的思想啊，我的价值观，我的思维方式，我做事的方法，都是说以我为中心的，叫做极端的个人主义。因为除了我以外，其他东西都是虚的，这里边只有我。那么这两种思想交杂在一起，让人在这晃来晃去晃来去，就是影响着所有的。我们看社会所有的表现，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个来做的。那社会主义阵营强化集体主义，资本主义阵营基本都是强调个人主义。如果你看电视看多了，看电影看多的话，你会看出一点味道来，对不对？你看中国的电影啊，中国那些英雄人物他会死的，你看哇这个人挺好，讲挺好，怎么不死了， 你就哎呀好可惜怎么死了，所以你就他表达一种理念，这个人不重要，这个人很勇敢但他不重要，他为了他那个理念死了，他为了是那达到他那个社会的一个集体的东西他死了，所以他死的时候更让你觉得那个集体的更加珍贵，他表达这样一个理念啊。美国电影的话讲人英雄从来不死的啊，那007从来不死的，他表达是个人啊，在关键的时候他可以依靠个人可以扭转乾坤，可以整个救整个地球，他不叫你集体干什么，就充分表现你个人的自我崇拜。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两种不同的观念下来，那么这两种观念会在我们接受信仰的时候都会对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影响。那么个人主义有什么不好呢？个人主义就是说过分强调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和甚至是自我的这个决断的能力，他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存在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对，个人主义就强调说自我奋斗，当我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我在我能够有瞬间的满足，然后说我就寻找另外一个目标，那总有一天我这个目标达不到的时候，我就变成就会有感到很灰心啊，就会有一种失丧感失落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去追求的时候呢，很多人为了金钱为了名利为了目的，实际他不是为这个东西，他不管你，如果你仔细去看我们去分析，他们不是为这个东西，他在寻求一种东西，他寻求一种叫做价值观，我到底存在我的价值是什么，我到底能做什么，我透过这些东西来体现我自己的价值，这就叫做使命感，我活在这是干什么的，所以我透过这些事情来表达看我是有用的，我自己是很有价值的，然后通过大家羡慕的眼光来得到另外一种满足，就是被接纳被认同的一个这样一种心态。而集体主义里边这样的心态完全被压制，他也有但是他却被压制，却用一些虚谎的一些口号一些理念来把它表达出来。而个人主义是透过自己的一些行为一些努力来把这种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人绝对不是为了吃喝就饱足就满足的这样一个存在，我不能说是动物或者是这样一个本体，而是在追求一种更高的更深的更远的目标。两句话，一个就是使命感，第二个就是认同感。很简单，如果我们从基督教信仰来看是很简单，使命感说明人一生本来是有目的和意义的，当我们 lost 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寻找这个东西，你什么都是你在寻找东西，什么时候你才会找东西，你丢的时候你才会找，对不对？当人去找使命感的时候，说明你没了，没有人兜里有钥匙还是我找钥匙，当你发现你什么东西你越找的时候，说明那个东西本身就真的不在了，当人去一直寻找使命感的时候，说明你的使命感没了，不是他本身没有，如果没有说你不找都不用找了，而说以前有现在没了， somehow 我只有但是我没了现在没了，所以人在寻找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被认同感，什么叫被认同，就是被接纳，我容易我要被人来接纳，因为人不是一个独居的一个不是一个独居的存在，人是一个群体性的，群体性就要从寻求被接纳。为什么找被接纳？因为你发现我们发现自己没有被接纳，自己是一个孤独的，自己是一个在外边没有归属感的，只有这样的人才寻求被接纳。你在家里从来不用讲的是我被接纳不被接纳，不用的，因为你本身就在家里。所以这两种感觉让我们在地上，是我们造成我们在地上各种困难的最主要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因。答案在什么地方？出路在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很多福音朋友们，包括基督徒的时候问问题的时候，你要注意的，很多信仰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的，答案其实你都知道，只不过这个答案你接不接受的问题，问题是答案你接不接受的答案。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不问了，而是说这个答案我接受了，因为神的话是最标准答案， 圣灵改变我们心，让我能够明白这个答案，接受这个答案。所以当我们很多福音朋友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想着给他想那个新答案出来，没有新答案。如果新答案出来的话，那这个问题、这个答案他一听他就信主了，那标准答案你给别人所有同样问题的人都会一听就信主，有这事吗？没这事的，答案永远是不变的，圣经永远给我们答案，只不过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答案你是什么态度。我们今天讲福音，我们不是 create 一个新的一个什么答案出来，而是说要把这样一个答案，把圣经的答案告诉你，让圣灵透过我们里面不断的这样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哦，原来这个答案正是我寻找，以前我不认承认它，那么现在这个答案正是我寻找的。当我们人有这样两个失落感的时候，一个是我们在寻求自我的肯定，一个在寻求自我的接纳，被接纳的时候，答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我们上次讲到了神和他的救赎基督，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耶稣把我们的生命和永恒相连，所以我们在短短时间的价值是和永生相连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使命感。什么叫使命感？使命感就是说我这一生我就为这件事一活，我就不后悔，这叫你使命感。就是我这件事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我只要我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我活一生不后悔了，这叫你的使命。那请问你们的使命是什么？工程师不是我的使命，我当工程师的，因为我当不上工程师，我可以去当教授啊。如果人要我当去吧，大家会去小学校，对不对？我实在没人去的话，我还可以自己开个餐馆，是不是？所以这些不是我的使命。我当餐馆的话，我觉得太累的话我去干什么？我可以去给别人去当个凯事业出纳都可以做。我干什么？我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说这不是我的使命，我做什么都可以的，这不是我的使命。那什么是你使命呢？假如没有那个永恒的救赎，死亡是你的使命。我告诉你，死亡是你的使命，因为其他东西都可以变的，只有死亡是不变的。你不管你干什么，你最后都归到一个去死亡。你说死亡是我的一生，我的使命就是死亡，我就一生我就奔死亡而去了。你不会的，对不对？因为这那个都不变嘛。当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时候，进入那个永远的福乐，进入与神同在，就是我相信罪得赦免，我相信基督复活，我相信我有永生。那这是成为我们的使命感。那这个使命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就提到一个群体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使命是什么？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被接纳到那个里面去，而神把我们放在历史当中，我们承受着一个非常巨大的使命，就是我们在整个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有份。这就是你的价值，就是你和我的价值。当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找到我们自己价值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被接纳成为神的孩子，进入永远的天家，那是我的使命。我其他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只要达到那个，我一生没有白活，我为此而生，我可以这么说。同时神又把这样一大一个福分，把拯救一个群体一个福分，透过我们这一个一个的人，把我们放在历史当中，让我们说你在这件事上有份，不仅仅是你自己得救，而是在其他整个神救赎教你有份，在这么大的一个救赎计划当中你有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耀。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是听说了，说那里边好壮观，那都是什么组成？都是人组成的。当你被选择去参加那时候，你感觉什么样？你很荣耀，对不对？如果你的女儿，我们现在老了，如果你的女儿被选上去参加那个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那个什么队里边，我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一个表演里边，你说哎呀，我的女儿好荣耀什么？她被选上参加那儿去了。但是当你看的时候，你说哪个是你女儿啊？看不到的，对不对？你看到是一帮人，但你居然跟你在里边。但是今天神把我们带到中来是不一样的，神让我们知道那个就是你。你在众人当中仍然看到我们每一个的价值在里面得到一个完全的体现。所以集体主义叫什么？一加一大于二，这叫集体主义思想。但是基督教信仰什么？一加一大于一，明白意思吗？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当一和一加在一块的时候，两个一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义，你得到你看就是那个二。但是这个一加一呢，为什么大于二？就是它 它比两个单独用的，因为它产生功效要大，因为集体合在一起了，它互相之间有一个相互的作用，它产生那个效果比两个单独要产生大，对那个效果产生要大。但是两个一已经失去意义了，那看的是那个二。一什么叫一加一大于一？一加一就大于当你一个和一个加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的价值，每一个所彰显出来的价值，比你原来是一的时候还要大。那每一个都大的时候，你的结果一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啊！如果你当一加一大于一的时候，就是我作为一个 individual 啊，我作为一个个人，那我只能做这件事情。比如我要去宣教，那我可能带上那一两个人信主啊，我也可能去能够帮助一两个人去培训他一下，这我只能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我把自己纳入到一个群体当中，我在一个机构里面去，我所接触的就不是一两个人。当他们去差我去的时候，我和他们相交的时候，我们有这些搭配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训练是一批人，而这批人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训练是更大一批人，所以我的作用就不再是我一就一根蜡烛一样这样一个独光展知道了，这叫一加一大于一。当我把我自己投入到一个群体当中，一个群体，我自己的价值观，我的使命感大于我个人奋斗所得到的任何东西啊，这叫做一加一大于一。所以我们的基督教不是集体主义啊，虽然基督教讲到的是我神把我们一个个招出来，我们把我放到一个群体上进入一个教会，但是基督教不是集体主义。那很多人不理解，以为啊教会是个集体主义，在教会里边一进入你，虽然你的教会这么小，一进入之后每人就拼命干活，简直是累得要死，说呀一群人会找不到我自己了，什么事情都得要有各样的这个 obligation 啊，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那，好像就很多很多的条条框框在限制着我。这很多人就举步不前，不敢说，我信耶稣可以，让我信神可以，但是让我纳入教会，我得想一想，因为恐怕一旦我进去以后，我就失去了我自己了。不是的，基督教不是个集体主义，相反，神透过我们这样一个集体的联合，把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价值要彰显的最大。记着，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一个结果啊。当我们强调的时候，我特别反复强调，神救赎的目的是那个集体的，是那个荣耀，而我们个人在那荣耀当中，我们得到一个必然的结果，在追求这样一个目的的时候，得到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神把我们那个价值恢复出来。不是说我们自己长成什么样子了，有什么样的本事，而是说神在起初被造的时候，我们原本就是那个样子，我们把它失去了，透过救赎我们再把它找回来。我们现在找回来的荣耀比我们现在要大，我讲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一下就好就好，我变成一个下面就讲不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这样提到说，虽然神看到是一个教会，虽然我们这有很多是我们讲的是一个教会，但是神按照他名字来叫每一只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同等的尊贵，同等的荣耀，我们永远不失去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尊贵和荣耀，虽然我们现在一起了。圣经有耶稣用一个99只羊的故事来比喻啊，就说一个牧人有100只羊，那有99有一只羊丢了，他就撇下了99只去找另外一只，那就是说啊，这个人真糊涂，这是没有这个很好讲，怎么把99人找你一只呢啊，不是，这不是那个意思的，而说是这99只，因为他在一个集体，他在一个 group 里面，他受到牧人很好的照顾，他受到保护，他受到各样的眷顾，他是生命和他的生活受到保障的。而那只走失的怎么样？是最危险的。你知道你看过动物世界，那些狮子也好，那些狼也好，他们抓什么样的东西吃吗？他们不会，他们不像那关云长一样啊，是叫万军之中取这个去上阵的时候，他不干这事儿。他不，那些动物绝对不彰显个人英雄主义，他们找最简单的方法，他就吃那些走失的，就是那些最边的，他就找那些东西吃啊。所以动物没有神的形象，他不懂得个人的尊贵，他就讲他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那些一只走失出去的，你看见没？啊，这就是，但我这是反过来的，啊，大部分都是白的，是一只黑的，我这是一只黑的，一只白的，那这叫做极端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对不对？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白的。但是我用这个做个比，就是99只羊，那其他都是好，那么只有这一只，它是当它处于一种危险的状况的时候呢， 神要为了他的医治就要去寻找。所以我们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在神里都是尊贵的。当我们纳入教会的时候，你不失去你任何神你在神面前的这些尊贵。那么这是第一个。有人说那教会就是为了事工，也是不对的。说教会很多很多的事情做，我们昨天开知识会开得很晚，大家都觉得事情太多了。确实事情很多，我们教会事情很多，但是教会是不是就是为了做事了？我建造这样一个机构，为了完成一定的做成一件的事情，教会是要做事的，是要宣教的，是要训练门徒的，是要服侍社区的，是要敬拜神的。但做这些目的的是什么？不是仅仅为了做事而做事，做这件事是为什么？建造我们自己。所以教会的目的永远是建造人，而不是去 produce 施工。 produce 施工是机器，建造教会，教会是个肢体，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人。教会永远是为了建造圣徒。所以在以弗所书说什么？说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是为了干什么？以弗所书四章说，身体靠他联络，靠他叫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谁？建立我们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自己，是由一个一个个体组成的，任何一个在其中都是宝贵，都不是失去价值的。当每一个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整个教会就彰显神的荣耀。如果一个教会当中有一个身体是病痛的，全体都跟着一直伤痛，这就是圣徒相通的一个原则。在建立当中，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神所建造的是他的子民，这些子民组织的教会是一群人，教会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集体的一个概念，是由一群人来组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教会不是大锅饭啊，有人认为说，哦，我到教会来就自动得救了，那就是集体主义。另外，我到教会就自动得救了，不是的，不是大锅饭的。教会特别强调人和神个体的关系，你自己有没有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是你 your personal 你自己的事情，不是你们这片人是不是这样的？你们这不是你们这片是不是这样的了？说今天我们去一个教会，不是说哦这个教会很这个这帮人很会祷告，那我进去以后他们祷告我就得意了。没有这样好，他们会为你祷告，你是得意的，但是最最关键的，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和神有没有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强调的是你个人。强调的永远是你个人和神的关系，同时是你个人和其他人的关系。所以因为这样强调个人和神的关系的时候，很多人把基督教认为相反的是讲个人主义的。如果我们去看中国那个对中国这个宗教界，不是讲解释，是那个叫文化界，就是中国有很多这个大学里面有很多这个宗教系什么，他们人家是什么？他们说基督教是宣扬个人主义的，错了，基督教不是宣扬个人主义的。基督教虽然特别强调你和自身的价值，你和神 personal 的关系，但是基督教绝对不是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是以自我为目的的，而基督教信仰是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救赎的目的为最终为我们个人最终目的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教会。所以约翰一书啊，第一章说什么？论到从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过亲手摸过，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所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然后我们是与神和他的儿子相交。所以基督教所讲到的是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是一个关系，讲的是这个相交那个关系，而讲的不是一个个人的因为中心的一个 individual 一个个人主义。这是在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命定的，起初神造亚当的时候，在创造的时候，以前我经常给大家有时候出一些小 quiz 啊，我说神在创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有没有说过一句不好？他说没有，神说都是好的。我说 no， 神说过，但那人独居不好， 神看到人唯一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人不是一个独居的，是要让神，人是要有一个群体的，所以神就为他造了一个伴侣。那虽然这句话是指着那个神所设立的婚姻讲的，但同样的原则适用于神的教会，因为亚当夏娃是神在地上的第一个教会，那就是讲的是这样是一个教会。很多人问亚当夏娃得救了没啊？有些人对自己不关心啊，有人对自己关心，他关心别人得不得救，那我也不知道。那我相信上次有一个人就这个不清楚对吧，一个福音朋友就更争亚当夏娃到底得救了没，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相信他得救了，因为我有理由。因为当他们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亲自给他们做了皮子衣服来遮掩他们，预表着他们要暂时被从伊甸园赶出去，但神给他们保护，他们要等候着谁，他们的后裔，就是那个应许的那个儿子，要当他胜过这个蛇的时候，他们在里面得被救赎。所以我相信亚当夏娃是得救的。我说不信咱们到天上去看，到天上去我一定会找，我能找到他。他说如果他不在天堂呢，我说那你就去找好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说神造人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不是让人一个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一个群体，彼此要有相交的。我们的灵里面要求我们彼此要有一个相交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会有孤独感。当你没有朋友的时候，你会有孤独感。人是需要相交的。那么，人最大的孤独感是因为我们与神的相交，我们失去了与神的相交，导致我们失去了与人的相交。而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神救赎我们的，救赎过来以后，我要把我们建立，是要恢复这样的一个相交的关系。首先是恢复个人性的与神的相交，与基督的相交，然后是什么？群体性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交。这就是教会，圣而公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强调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精兵，但是我们合在一起是一个 body， 是整个一个身体，每一个都是一个肢体。我们所每一天每一个人彼此搭配的服饰，为的是荣耀基督，那个整个的让那个整个身体得荣耀，是那个集体的荣耀。奥运会的冠军把金牌挂在哪儿？脖子上，代表是一个全身的荣耀，对不对？对不对？金牌挂在脖子上，对不对？那足球的话，你为什么挂在脖子上呢？足球的我是用脚，我的脚功劳大呀，我是用脚在踢啊，我脖子上头上点球，但是主要是脚啊，你把钱挂在脚上还应该好，我的脚多荣耀。不会的，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神把我们救出来，摆在教会，安在耶稣基督这个身体上面，叫百节啊，各按其职，互相服侍，共同建造那个一个整体的一个荣耀。在这个整体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说若我单言日久，那讲的是保罗啊，他去宣教，他告诉提摩太的门徒提摩太，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也就是说你不可以随便乱来的，你知道应该当怎样行。那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这是神的教，神要设立的是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说大灾敬虔的奥秘，这句话不要把它分开，两个分开的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神在设立教会是一个是非常大的奥秘，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奥秘，误人不以为，就是你不要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你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误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待中。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这件事，然后在地上设立这样一个教会，这样一个真理要被透过教会传扬出去的时候，神把教会放在这个世上，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他要达成他的工作，这件事情不人人都不可以轻视。所以我们人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应当怎样的去行，都要有规则的。所以当我们教会从小到大慢慢慢慢长成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这个不到七年八年的教会，我们不需要建了一套闭门造车，建了一套自己的一个我们应该怎么建了一套自己的这个制度，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很多教会我相信是这样做的，但是等于什么叫闭门造车， 因为圣灵建造教会2000年的教会里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今天说圣徒相通的相教相通的时候，我们往往讲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是我们自己一个小教会，我们这个屋檐下边我们在相通，然后不是的，圣徒相通是普天下所有被基督所救赎的人，他们都是相通的。我们每一个人透过服侍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教会，我们完成一个圣徒相通的原则，这就是我们教会目前为什么我们在寻找要加入一个宗派。因为透过这样一个，我们和历史的承传起来，我们和普世的基础承接起来，我们把一些历史神的圣灵透过历史所做的这所有的这些美好的事情都承接过来，我们在这里就我们能够被接纳，能够找到说我们有教会能有更大的一个服侍的工厂。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这样子，教会这个群体同样需要这样做。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目前为什么要在寻求这样，当教会成熟的时候，一切走向正轨的时候，我们的领袖要被建立起来，我们教会的 network 要被建立起来，要连于整个一个大的基督圣而公的教会，就是那个 holy 那个他整个普世性的一个教会，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虽然是福音主日，但是我们让看到说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局限于你个人的，不是哦，我今天信耶稣我得救了，就像那个拜菩萨一样，我今天只是为我个人的事情来做了，不是的。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大的 picture， 你个人的信仰，你个人的生命能够和神普世连在起来，和神创世的时候就那个在我们所命定的那个使命连在一块儿，你的生命是何等的有价值有意义。这叫做一个福音，你的福音绝对不是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温饱。那么说的更确切一点，说哦，如果基督教传扬的也是个人主义，那么无非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比世俗追求的那些金钱名利地位可能更高一个档次，或者说他们更近于功利主义，因为他们比那个更高。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连于基督的身体，是为了一个神一个普世的计划，是为了神自己要达成那个救赎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被拯救出来，神称我们是什么？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每一个都是有君尊的，但是加在一起，你我想得到的是一群的这样的人。这是我们的福音的信仰。所以下边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讲的是一个相交，彼此间的相交，在爱中相交。第二是真理的注视，承受真理的。讲到真理的注视，我想多说一句，那我们大家都喜欢分享，分享非常好，我也喜欢分享，但是真理往往不是分享出来的，真相是教导出来的，是历世历代使徒借着教会，借着然后一直把这本圣不变的真理一代一代教导下来传扬下来的。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大部分都读过书，对不对？不管你读到多少年，都上过学。你说我去学校的时候没有老师，老师把你推，老师你带着我们来分享。你什么时候你从一个幼儿园能够分享到一个 PhD 去？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分享只是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消化我们理解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分享绝对不能取代教导。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到的是神把传播持守真理的权柄和责任赐给了教会，所以教导是永远不可以用分享来取代的啊。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讲到的是讲到的基督教不是个人主义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见证的问题。今天不是说我一个人，不是陈彪牧师往上一站听到我多能干哈，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需要他自己的会众。如果陈彪往这一站，下边空无一人，你看他还讲的还在这讲道吗？同样，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彼此的扶持和彼此的帮助，这是一个互为的见证。圣经说我们有许多这样的见证人，不仅仅是我们今生今世的，圣经记载了那些先祖们，教会历史记载了那些历史历代的这些见证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他们就像是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干什么？ 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所以我们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放下世上各种各样的缠累，这种各种各样虚谎的教导和一些这个虚伪的口号，我们真真实实的认定耶稣基督这个最最真实、最最宝贵的我们生命的源头，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奔跑这条路。我们需要见证人，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需要这样的见证，又有多少人做出这样的见证。我们好几位弟兄走 离开我们教会的时候都做出了非常好的见证，他们自己成为我们的见证，他也见证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见证，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就像一个炭火一样，很多人用像炭火一样，当他自己不管他烧得多旺，当他自己单独出来的时候，他很快就会熄灭了。但是当你把一个炭火放在一堆炭火当中的时候，它会越烧越旺，越烧越旺。这是教会，不是一个 individualism， 不是个人主义，而是一个集体。刚才领食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提到说，当教会祷告会的时候迎墙执事，我们听说他的耳失聪了以后，马上就有人就提出来，我们为他按手祷告。所以我们一群人就围一圈，把迎墙坐在底下，我们一起按手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今天他成为一个见证，神在医治我们。我们当中有很多有同样有各种的疾病的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去关心他们，去慰问，去安慰，去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接着你的地毯非常干净，就是姐妹说，哎，我们地毯好像被人吸过了。很多地方在做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做的，那这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就看到这样，神就这么多许多许多见证人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正激励着我们自己脱去那些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自己能够纳到教会当中，用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尽我们当尽的一个本分，也成为别人的见证。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集体主义，不是个人主义，这就是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就定的这三个主要的方向。讲到是彼此的相交，是与神的相交，在爱中与神相交，然后是透过神的爱我们彼此能够相交，这叫一个有爱，是一个有爱的家庭。第二，我们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传讲福音，是全备的福音。我们讲到神的拯救，我们讲到拯救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果效，我们更要讲清神拯救的目的，那是建立一个群体，建立一个教会，建立他永远的国度，不仅仅是你一个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传讲真理的主旨，虽然很多人不爱听这样的话，但是圣经这样讲，我们就只能这样去传讲，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心，能够喜欢他的话，能够明白他的道理。第三，我们要在这里成为一个见证，不仅仅是我们彼此之间成为见证，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在社区成为见证，当我们回国去出差，我们在各个地方我们都成为他的见证，这是我们要生活生命的目的。当我们一个人生我们和这样一个目的连在一起的时候，和神永恒的计划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没有使命感，你也不会没有被认同感。当我去回国的时候，我到不同的教会，我见到的基督徒不认识，但是只要一听说是基督徒，马上就有一种归属感，马上就有一种被认同感，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这是福音，神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地上这些缠累我们的，让这些看上去好像是能够满足我们意识需要的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把我们放在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他的国度当中，成为他国度的一员，找到我们真正的价值，赐给我们那我们真正所被造的时候所赐予我们的使命。那这是我们要今天要领受的，这是神要赐给我们最美好的一个礼物。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主，但是因为 我们失子的缘故，我们从你的恩典当中完全堕落，我们失去了与你的相交，我们也因此失去了人与人的相交，因此我们失去了那种归属感，我们失去了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是失去了使命感。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知道每天为什么而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时常是孤独的，我们周围的朋友不能满足我们这样的需要。主，你赐下了耶稣基督，你要拯救我们回到你起初创造我们的旨意当中，要建立出你自己的国度，让我们成为你国你圣洁国度的一个子民，因着你这样救赎的目的，我们在你的救赎当中能够得享这样的福分，让我们能够与你恢复与你的相交，借着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儿子恢复与你的相交，也因着你的爱临到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邻舍，也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相交。主，你也把我们放到历史的这个大的使命当中，让我们成为主你拯救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能够承受这来自永恒的托付。主，这是何等的荣耀，主我们感谢，愿我们能够在你的荣耀当中有份，愿我们在你的使命当中重新找回我们自己的价值，找回我们生活的目的，更找到我们的归属，找到我们的使命。主，我们谢谢你，愿早晨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寻求慕道的，还是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愿意主你自己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帮助我们在信仰上不断的扎根，在信仰上不断的归正，回到主你自己永恒的旨意当中，承受主你来自永恒的永远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